灵神学培训系列，系统神学，罗锦参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锦参牧师。这次跟你分享的题目叫做基督教教义或者是系统神学，这两个名词呢我都喜欢。基督教教义告诉你我们信仰的内涵，系统神学我只喜欢系统这两个字，因为圣经的教导是一个整体的教导，所以从圣经引来的这个教导呢也有个系统的关系在那里，一方面跟另外一方面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系统性的去探讨圣经所给我们基督徒的教导，这是我们这堂课基本的目的。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给系统神学一个定义，就是我们有仔细的查考上帝借着圣经的启示，有关于他自己，有关于他跟人中间的关系，这些题目我们把这些题目研究组织之后产生系统性的教导，这个是基督教教义或者是系统神学的内涵。为什么必须要用系统性的教导呢？有两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从教会的历史演变当中我们看见常常有错误的教导异端在教会里面发生，因为教导上的错误，教会要把正当的教导发表出来。那么在某个题目上面圣经正当的教导是什么，这个就变成系统神学了。比如说是在罗马时代起先的几个世纪，教会没有公开信仰的自由，到了第四世纪教会有信仰自由的时候，很多异端的教导、错误的教导在教会里面，当时那些教会的领袖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开始定出比如说是耶稣基督人性神性正确的教导是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正当的教导是什么，所以系统神学最早的一些根基呢就开始定下来。为什么它是必须的呢？因为很多时候圣经真理很容易被误解，所以呢要保持圣经正当的教导，这种系统神学或者基督教教义的教导就变成必须的一件事情。在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里，这个歪曲的教导或者是号称是基督教的这样子的异端出现在我们周围还是很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会友去辨别什么是正当的教义，什么是不正当的教义，那系统神学不就在那里了吗？基督教教义的讨论是不能避免的一件事情。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上帝按他形象造我们人的时候，他给人有一个理性的本能，用系统用逻辑的方式去了解事情的本能。任何一个人认真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必须会进入这个逻辑性的系统性教导的本能。就是讲啊，一个人他喜欢吃好吃的东西，他要研讨为什么哪一样东西好吃，为什么哪一个餐馆做出来这个菜那个味道特别好，他真的是要去研讨。他自己想要做菜的时候，他也会进入一个做菜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样子做东西好吃，怎么样子处理这样的东西是使它的味道最能够出来。要我们真正对于炊事有兴趣的话，你也会进到系统性的了解炊事和方法的问题。上帝造我们是有这个理性本能的，所以我们系统性的逻辑性的去了解真理，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可是系统神学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去研读圣经，去祷告追求神的旨意。我们绝对不能够把看圣经跟那个灵修祷告这件事情呢，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把它摆成一个不重要的地位，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可是你注意，你的牧师给你讲到或者你的主日学老师给你教导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的，你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你注意他的答案，你会发现呢，他的答案里面有教义背景的资料出来，他会从他的系统逻辑思想的仓库里面抓材料来给你解答。所以我们读经灵修研经呢， 跟这个系统性的教导没有冲突，而是相辅而成的。那我就跟你们稍微讨论一下，我们在真理的知识上面有些什么样子的学习，这中间的关系是什么。不论你是准备要去神学院读书，或者说是自己在生命里面追求，我们都应该稍微明白一下，对于一个以圣经为上帝的话语，以圣经为本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或者是神学院，从逻辑上面来，最基本的是学习什么样子系统性的去读经，有规律的去读经。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个学问的就是怎么样去解释圣经，怎么样真正的去明白圣经。读经释经，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正当的去读经释经，必须成为基督教教义或者系统神学的最基本的启发点。因为系统神学也必须尊重圣经的绝对权柄，圣经是系统神学的绝对准则。假如我们一不小心按照人文的理论，人文的理哲学被这个带偏的话，那个系统神学就变偏了。所以系统神学呢，必须以圣经为标准，这个跟我们读经释经有同样的一个原则。你学会什么样子正当释经的方法，你知道你看什么样子的书籍，你用什么样正当的方法去了解它，你就会从一本书一本书看见上帝在这本书里面的教导，关于他自己他教导些什么东西，关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生活他教导些什么东西，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等等的话，我就会学到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东西。一方面呢，我把这些教导应用在我生命里面，一方面呢，我对这本圣经里面上帝的教导我就有一个知识的根基，我就开始明白上帝在这本书里面教的是什么。因为圣经是上帝经过1600年的这个历史所启示出来的，在埃及文化、希伯来文化、巴比伦文化等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里面启示出来的，在这些历史的过程当中，不光光是上帝在一本书里面他有教导他自己，他也把他的救恩的计划，他跟人的关系全盘的计划逐渐的启示出来，而且一步一步累积起来更丰富的在这个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看某一本书在上帝历史里面跟历史另外一个关键里面，这个教导呢虽然都是有关系的，可是在细节上会有一些不同。譬如说赎罪的方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跟在希伯来书的时候细节上有不同的地方，可中间有关联的。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的历史次序，把圣经的每一本书仔细的好好的研究累积出来的这些历史性的一个材料，我们称它叫做圣经神学。这个跟系统神学的关系呢，就是圣经神学是从历史性的眼光来看的，这个呢变成系统神学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所以研讨圣经是第一步，圣经神学按照历史性的教导看圣经整体累积起来的教导，这个是第二步。然后系统神学就把这样子圣经神学查考了整本圣经得到上帝所有的这个教导，在系统性的按照题目专题性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把它按照那个主题去组织，看上帝整个的教导是什么，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上帝。这样子的组织的方法就是系统神学了。那么系统神学的题目呢，也不是包含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的事情，而是基本上的是神启示自己，神人之间的关系，尤其讲神对人的救恩等等有限的主题。所以我们就看见系统神学是个三层的研讨，这个研讨一方面它是我们需要的，不光是个人而是整个教会需要有这个系统性的教导。好，系统神学里面所注重的是我们信仰的内涵是什么，可是呢讲信仰内容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为什么相信。这个题目呢跟系统神学是一个平行的题目，是一个左右手关系的一个题目，这个就是所谓的护教学。 那么护教学也是在这个第三层上面的一个学问。我们严谨的想要建造我们属灵的知识，或者说是我们见证的工具等等，那么护教学我们也会牵涉到。你要跟别人传福音，别人说为什么的时候，你要给他答案，基本上这就是护教学。另外一个跟这个也有关系的，我们叫教会历史。因为信仰在实际教会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会有偏左一点，偏右一点，它有一些来龙去脉，这个就跟教会所面临的环境，教会所面临的挑战等等有关系。从这些资料里面，我们也会看见教会在这个教育上面这个立场，对我们今天呢，一方面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从哪里来的，明白我们面对什么问题的时候有些什么样子的情况，这样的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相信这个，我们的信仰以前经过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以后可能还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教会历史在这个系统神学的演变上面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考虑这个教会历史，不是光光讲哪一年有什么人存在，哪一年谁在做皇帝，哪一年谁在带领教会等等，这些历史的史实不是直接的关系那么严重，真正的关系就是教会在教义上面的演变。所以这个也是第三阶层的东西，也跟系统神学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四层的话，对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比较容易从第一层我们就很容易跳到这个最后一层，这个第四层呢就是所谓的实用神学。我们基督徒生活，我们门徒训练，我们基督教家庭，基督教辅导，基督教的传福音方法，讲道法等等，都是实用神学。这个实用神学为什么我把它放在第四层，实用神学应当是以正当的系统教义为基本的。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子实际的做这个不同的事工，我们做事工的原则应当是很详细的直接的由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所引导的。这个是实用神学，这个跟我们的信仰的内涵也有很紧密的一个关系在那里。假如我们在信仰的内涵上面有问题，我们去做实际侍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俗上的价值，被世俗上的习惯，世俗心理学是这样讲的，可是我们明不明白世俗上的心理学跟从基督教里面讲的人神关系，有的时候这个价值有偏差的。假如不是有正当的系统神学的根基的话，我们做辅导很可能就会有偏差，做教导也很能有偏差，我们是知识的传递还是生命的改变。所以整体讲起来，从圣经开始到我们做实用神学，前后有很重要的关联。那么逻辑上我给你们分析过了，我们有这个阶层在那个地方，每一个下面的阶层都应该以上面的阶层做根本。再跟大家考虑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要做神学的话，什么是正当做神学的方法？我们刚刚讲不是看圣经吗？可是当你进到这个圣经神学，你从按照专题去组织这些教导的时候，你用逻辑的方法，用理性的方法，一定是中间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要用理性的方法去组织圣经里面教导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范围的问题。因为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理性里面那个逻辑，逻辑本身绝对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上帝本身是一个逻辑的上帝，他把人造他形象造的时候，人也有逻辑的这个本能在他里面，所以这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讲道理讲逻辑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可是我们在使用这个逻辑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上帝的形象不跟上帝同等。我们讨论神学的时候必须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碰到这个神人境界的不同。换句话说，是人的理性跟上帝的理性跟上帝的本身交界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是许多东西都不知的，上帝的知识是无限的， 我们是有限的，上帝的理性是无限的，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当有限的跟这个无限的碰到那个边界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处理？举个例子来讲，三位一体，人的理性是经验性的，是一个累积性，我们所知道的话是从一点点知识累积上来的，这些知识也是经由我们的一个经验，我们一加一等于二，妈妈今天给你一块钱，明天再给你一块钱，你就有两块钱，我们从那一类的一个经历累积起来的知识。那么上帝的知识跟我们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它是自由的，它是自知的，它是无限的。在三位一体，人没有这样的经历，系统程序要怎么样处理的？假如我们处理方法不对，我们把人的理性当作最根本的因素的时候，就有人会想，这个三位一体是一个象征的问题，或者用三位一体用一些人经历里面的范围去解释那个道理，就会解释的很荒谬，跟上帝自己启示的本性呢，就会差得很远了。所以关于神启示他自己的事情，在人的经历范围之外的，使用信心，这个是正当的方法。上帝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在人的这个理性范围里面能够组织的东西，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启示去组织。至于我们不能够经历，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事情，那个是上帝的启示是这样子，我们用信心接受，这个是正当的方法。我们要把神捆在我们自己的理性范围里面，那个是莫名其妙，是不合理的方法。因为事实上呢，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天离地有多高，上帝的意念也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用信心跟迷信是无关的事情，不是不晓得就随便相信，而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明白神的性质跟我们性质的不一样，而且我们不会迷迷糊糊的想把上帝包含在人自己的理性里面去，那些是狂妄的事情，是莫名其妙的事情，是无知的事情。所以我们明白理性和信心两个都是必须的，我们要辨明什么是信心的范围，什么是我们可以组织的理性的。即使我们从理性上面组织到的东西，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最终都是用信心来接受，这是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们下面一个一个题目去看的时候，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能够了解的我们把它去了解，在我们了解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信心接受，而且整个圣经的整体我们是用信心接受。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个一个的专题讨论了。我们整个的组织是先从神本身，然后圣经启示有关于人和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罪，然后再看上帝怎么样子解决他跟人中间的问题，就是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赎下面包括两个大主题，一个是有关于基督的工作，一个是有关于圣灵的工作。最后上帝救赎的工作在这个世上的表现是教会，我们就再看关于教会的事情，这是我们这个科目的整体的一个组织。下次我们就正式开始了。